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1月6号发表题为《海外公务员退休待遇高》的文章，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网友抨击《人民日报》的做法是变相为公务员谋求高待遇。1月8号，《人民日报》再发一文，称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利，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此文再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对声音，也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关于公务员福利及退休养老制度改革等话题的讨论。公务员福利和养老的话题为何能够如此的触动普通中国人的神经呢？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继续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来发表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关于中国的公务员待遇呢，最近几年争论呢，好像大家的观点就是公务员是一个非常令人这个渴望得到这么一个职务，而且每次参加公务员考试都会有很多的人报名，因为大家都很羡慕这个铁饭碗，同时羡慕公务员手里所拥有的权利。最近这场讨论正好是方向相反，党报、解放日报、新京报等等报纸都为公务员抱不平，您在中国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我觉得关于中国公务员的这个待遇问题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要区分不同的群体。就我个人所知呢，现在中国大陆的公务员它实际上分为这个两个主要的群体，一个就是我说的那种有权有钱有收入的那种群体，另外一个就是广大的这种最基层的公务员，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一级的公务员。那么这个级别的公务员是数量很多，但是他们呢这个没有什么权利，虽然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但是呢他们这个收入待遇很低。比如说据我所知啊，你现在一个乡镇的普通的公务员，他的这个月收入大概是在1500到2500元人民币，那么连一个农民打工的收入，甚至连一个餐馆的这个普通的女服务员的工资都不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大多数公务员目前这个工资水平确实低，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务员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比如说在乡镇里面那些当乡镇长的、当乡党委书记的，在以上这些当县长的、市长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一方面工资并不没有很高，并没有高很多，但问题是他们的公务消费有时候甚至远高于自己的工资，他们还有很多的隐形收入，他们过一个节可能就收到很多的这种奖励啊、红包，一些所谓的灰色收入。那么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些违法的收入，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探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这个收入待遇一定要分为两个群体来探讨。对于这些最底层的公务员，他们收入确实低，但问题是这些低它的总量很庞大，那么如果是要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沉重的加重一个财政的负担，所以呢前提是应该要去精简机构，要去缩编人员才行。
嗯，那么韩先生，我们看到呢在人民日报这篇海外公务员退休待遇高的文章中呢，我们看到他说像在美国呢，这95年的时候公务员的月退休金呢是1369美元，那么普通的工人是720美元，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公务员的月养老金呢是2550，那么普通的这工人是1153，也就是说大概相当于一倍多。我知道您在美国国会工作了十几年，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公务员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的待遇和福利呢？
对，美国的这个总体的福利，这个退休福利啊，它是基于三个支柱的。一个支柱呢就是社会福利保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雇主和这个员工来这个储蓄计划，就是退休储蓄计划。第三个是私人的这个存款，这三个支柱这是它的顶层设计。那么公务人员，美国的公务人员的设计呢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的公务人主要是按照像私营企业呢，它有一个 401k 这样的退休计划。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呢有一个叫做 TSP， 就是一个这个储蓄退休储蓄计划。 那每年的这个每个人呢，每个月呢，把自己工资可以5%的工资的这个数额呢，投到这个计划，存到这个计划里头去。那么政府呢补贴5%，也补贴5%，就照样给你这个同样金额来投进去。等你退休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中提取。你自己对这个投资呢，可以有一定的这个限度的这个调整，但是不会有大的这个变动。总的来说呢，它基本上是跟私人企业相匹配的，不是说单独的要超出这个私人企业、私人部门的这个社会退休保险和福利。那最主美国的这个公务人员目前的情况，大概联邦政府的公务人员呢，现在是270万人，是自1966年以来处在最低的一个阶段的。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从最你知道，从建国开始这个在经济开放之后，是公务人员，不是公务员，就官僚机构这干部体制大量的这个往上增长，那更加这个国民增加很大很大的这种负担。另外，这个美国的这个机制啊，它是一视同仁的，就说公务人员自己也要投钱进去。但是公务人员呢，不管你是说掌权的也好，不掌权的也好，刚才就是说这个陈先生讲的那两个不同的这个，像中国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群体，美国是一视同仁，你是部长，你也只有5%；你是一般工作人员，你也只能交5%的，政府给你补贴5%，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一视同仁的这个一个东西，不是像中国这样等级森严，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你这个等级、待遇啊、住房啊、这些用车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陈建仁先生，刚才您那个分析非常好。依我看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是在中国的公务员阶层当中也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高官，拥有权力、拥有各方面特权的高官，另外一个就是普通的或者是低层的公务员。如果人民日报和其他的报纸在文章标题中写明了呼吁提高普通或者低层公务员他们的福利和待遇，恐怕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和反对。现在我请您一个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公务员现在低层公务员的他们的收入和待遇的下降，和中共从去年年初开始实行的一些措施，比如讲8个不允许，有没有关系，使得公务员他们本身的待遇或者灰色的收入受到了影响呢？
哎，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人民日报会在这么一个舆论环境下推出这两篇报道，看上去比较突兀，实际上它是跟这个当前中国推行这个反腐倡廉的这个政策呢，它是有内部的一个逻辑联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中央推行这个反腐倡廉，对于这些吃喝啊，包括甚至抽烟啊这样的规定，都有一些这个比较严厉的规定。这样的话，实际上据我所知呢，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基层的这个地方的官员当中，引起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见。他们就是说一句话说，哎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官员，我们如果说连吃都不能吃，连抽都不能抽，我们还指望什么呀？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在内部是引起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弹。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推出这两篇文章呢，实际上我觉得有安抚他们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即便是人民日报就是只是主张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待遇，只是这么单纯的题目，我还是会反对。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公务员太多，底层的公务员数量就更为庞大。如果一方面是公务员人浮于事，没有什么事可干，他们天天据我所知，我看到很多的基层公务员就是打打牌或者自己做做生意，那么没有什么事可做，他还要领着纳税人的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必须精兵简政，必须要去缩编，把公务员的数量降低以后再谈这个提高公务员的待遇，这样才是符合民心也符合现实。
显然这个公务员福利的话题很让观众感兴趣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着，我们先来接听广东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啊，你好啊。我认为这个公务员的问题啊，因为公务员呢工作岗位呢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工资啊其他方面呢不是很高，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看法，所以对于一些那些当书记啊、政官的呢， 在灰色收益方面啊，看来呢越来对行政越来越对他啊严格要求后，也有一种揭露他腐败嘛。所以现在呢，就结果问题呢，那这些进一把手、二把手啊，收敛了好多，但是公务员还是收益很低的，这低层的。所以在结果改革的问题上呢，看这方面的工作的收益怎么样平衡啊，这个还是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农村的人啊，看起这公务员来呢，也是有的公务员比不上我们农民啊，打工一个月，所以很多实在的问题。我们打工现在和人家打工120-130块钱一天嘛，那人民币嘛，但是公务员呢，他有的才1000多，所以比起来呢，公务员还是有些实际的问题的。好，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接下来我们来请安徽的张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我简单的说三个问题，就今天晚上谈论的话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今年是63岁，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我的自然属自然课里面，我们当时是自然课里面就有我们的南海，那个时候的南海啊就是很大，也就是我当时就在想，我们中国的南海怎么这么玄呢的，就是说这个主张啊在40年前就有了，不是现在有南海的主张，所以我说呢，希望我们就大家都看的实，看着我们40年前的自然属上面就有，就关于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东海识别区的问题，防空识别区，我想问一个事实，为什么一定不能够双重标准，要让中国13亿的中国人服气？就是防空识别区啊，它是美国有，日本有，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呢？我想大家回答这第二个问题，奥巴马和安倍啊，给我回答这个问题。第三个就关于今天刚刚讨论的中国的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呢是太多了，可以减掉1/2，1/2以后把这些人的工资加到他们，还有3/5的人身上去的话，这个工资就上去了。另外一个呢，要想减到人够，只有减轻几个，减轻这是审批手术，减轻这是繁琐的，就是制度。这个人就够了，工资也够了，我就想谈这一点啊。
好的，谢谢安徽的张先生。那么韩先生，您有回应？
我就是想对他这个刚才东海识别区那个补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好多都没有澄清。为什么美国、日本有，在中国不可能办，不可能设立这样的东西？那美国的这个识别区和这个中国识别区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任何只要经过这个识别区的，只要不再进入美国领空的，降落的这个飞机是不需要报备的。那么在中国这个识别区呢，所有的飞机只要进入这个我的识别区，你都必须要报备。这个就是一个实质性差别，违反了所谓航行的这个自由权。
那么陈坚先生，刚才安徽的张先生说提了一个建议，说中国的公务员人太多了，可以砍掉1/2，然后把他们的工资加到另外的1/3的人身上。您觉得这个建议可行吗？
我觉得这个建议还太胆小了。我觉得要砍掉1/3，然后呢，把这个钱再重新规划一下就比较好。
陈先生谈到了砍1/3。让我想起来一个历史故事，明末崇祯皇帝的时候，他也是精简全国的行政机构，把全国各地的驿站砍了70-80%，在驿站的第一层的员工之一被砍失去职务的就是谁呢？李自成。李自成后来干了些什么我们知道，大明王朝的命运怎么样我们也知道。我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本来就面临着很大的就业的压力，如果把这1/3的人砍掉以后，他们生计如何解决？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怎么样来保证他们的温饱能够得到保障？
其实我想回答一下韩先生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说我们从一个普通的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觉得如果把中国的公务员砍掉1/3，可能会留下一大片这个失业的人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啊， 这么失业的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是非常敏感的数字。那么中国实际上这个是失业的真正实际失业的数字远比要这个公布的要大得多，但是呢中国都能够去完全安然无恙的面对这个问题。
陈先生，这点我想表达一下我的看法。每一个失业的数字，每一个百分比后边不是很多的家庭，很多的人的实际的生活吗？
对，是这样的。但问题是中国实际上它完全有很多的别的一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办法去应对这些问题。说白了，这个中国过去的这个国企的工人的失业潮，所谓下岗工人潮啊，已经解决，已经应验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就业并不是一个真正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去这个巧妙的去化解它。中国的公务员之所以不能去削减的原因，我告诉大家，不是因为就业这个经济学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政治问题。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基层的这公务员虽然收入低，但是他们呢绝大多数都是党员，那么他们是这共产党的这个最基层的这个庞大的一个基础。如果把这些人都给排除出去，让他们失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党的这种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的公务员呢进入这个队伍呢，都是有七姑八姨的关系，都是一些这个背后的领导干部的亲属啊、朋友啊、其他的关系户。那么只要动一个人，砍掉一个公务员，可能会得罪一大批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实际上在基层啊，一个乡长也好，一个县长也好，他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砍掉几个公务员的，因为他砍掉一个，可能得罪了十个领导干部，他这个县长就没法当了。这才是中国最要命的一个政治社会学现象。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现在还有几位听众和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陕西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你好。
嗯，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是山西的，是啊，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国有很庞大的一支公务员队伍，他们的庞大到什么程度？大概是比例没有统计啊，大概是一种在你网络上有报道是1:28怎么样一种比例。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大家都想去当中公务员的目的有一个，他们可能离着贪腐的那个层次可能会更贴近。我是这样认为哈。
韩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很对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干部制度，现在叫公务员制度，实际上就是干部制度。那么它本来就是一个等级非常森严的，所有的东西的待遇啊，都是按照这个来制定的。过去说是革命需要，现在是讲是公务员怎么样，这个学历的长短等等。但是这次的他这个人民日报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觉得好像很明显是跟这个中央十八大山东全会的改革方案是唱对台戏的。是因为改革方案是说要并轨，把企业员工职工的和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并轨来进行改革。那这次呢，他现在好像预先来造势，为这个公务员他们所代表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些公务员来造势，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寻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然，像秦先生讲的那个是正确的，是有这个有一群人的确是处在一个低线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层面。但是我们另外要看到，大量的农民工、大量的下岗工人、大量的自谋职业者，他们根本就没有现在公务员哪怕最低的这个待遇的这种待遇。这样你不首先考虑这个民生的问题，先想到就是一个公务员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公正、不公平。
嗯，
好，还有30秒的时间，陈杰仁先生简短总结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我赞同韩先生刚才这个讲话。我就觉得中国的公务员啊，这个首先是待遇问题确实需要去调整，那么他需要调整这个各个层级的关系，也需要调整这个退休的待遇。但问题是，前提是这些人员必须精简，在精简人员之前，所有的这个提待遇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免谈。否则的话，就像人民日报所说的，说这个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意思是说他们需要面子。但问题是，公务员是公仆，如果主人现在都没有面子，都没有尊严的活着，还谈何仆人的这个面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让主人，让人民活得有尊严了，有自由了，才去谈公务员最后这一群仆人的这个尊严和待遇问题。
好，
嗯，好的， 时间关系，我们就这个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念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心参与。稍后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